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一个观念，还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现在大家却对读书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用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今年中国高考传出有百万学生弃考还有弃读，最近有一条消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起了网民们的广大关注，那就是家住成都的玲玲，她收到了本科录取的通知书，但是她的大学之路却被自己的父亲给堵住了。玲玲的父亲算了一笔账，读四年大学要花上80000元人民币，那么如果玲玲去打工的话呢，则至少能挣到80000元的人民币。玲玲的父亲认为捡垃圾都比读书要强哦，因此玲玲的父亲决定了他拒绝为女儿付学费。那么究竟在中国上大学是不是一笔失败的投资？两岸的高等教育存在着哪些严重的问题？两岸的青年学子的价值观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
东宁啊，这教育一向都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但是教育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分两个方面来看，就是说一个是教，老师怎么来教，用什么方式来教，那教的时候我应该要教什么样的东西，一个是学哦，学就是说年轻人愿不愿意学，他觉得学的时候有没有用，有没有出路。另外一个就是说学习的方式，就是传达授业的时候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现在这种电子科讯时代，你还用那个很传统的方式，你可能学习的时候就会有问题。那么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士大夫观念哦，就只有在1966到76年，中国的文革是完全在摧毁这种读书没有用。很奇怪，马上他们77、78年又有这种老三届的考试以后呢，又觉得读书很有用了。所以我觉得大陆他自己经过一段的过程以后，他重新在检讨。那么检讨到一个程度以后，就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是书中为什么会有黄金屋呢？如果这黄金屋对我来讲说只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一种知识上的，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学历啊，而不讲求实际的话，这个教育是有点点断层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今年有100万人弃考，这我刚刚才看到这个东西是蛮可怕的一个数字，但是是不是已经走到一个时间，就是说这是21世纪，那整个这个中国大陆的教育界要重新痛定思痛，就是说你还在教那个老八股的东西，还是说你的老师们没有办法把现代的科学的需要、企业的需要带进到你的大学里面啊？而我自己把门关起来讲说，哦，我们是学术派的。像我们在美国最近从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就一直在重新研讨，就是说教学的失衡在哪里。那么我们发现啊，很多教授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那么多年都一直没有再去学习新的东西，所以那个怎么样让教的人教比较新的东西、比较实际的东西，而让学的人会觉得说，哎，我学是有所本来学，我学了出来有用。这才是一个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就是说你教的有没有教，你是不是教错了方向了？那我学的时候是不是要用一种比较新的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比如说不是传统性的，而且用网络的方式，用很多更活泼的方式来学习呢？这就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探讨的东西。教育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周进正周老师。事实上我们今天上下半场也是有关联的，从小我们父母就告诉我们，你要读书，读大学你才有办法找到工作，买到房子，你才会有幸福感。刚才这个幸福指数当中说青年的幸福感最多，然后高知识分子最多，可是看来好像情况不是这样子哦。像看到那个北大毕业可能可以出去卖猪肉，那么台湾这边也传出台湾的清华大学的硕士生要出走到澳洲去当屠夫，这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你的看法？
其实东尼，谢谢东尼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分两个部分来探讨。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来说，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什么会愿意去澳洲打工，为什么会去愿意当屠夫啊？其实他重点除了金钱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体验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时代的演变的潮流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大学毕业之后，他们不会觉得说，我马上去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换句话说，他可能会选择，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体验不同的文化。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呢，我会觉得说，其实在大学生要去做其他，比如说像我们所听到刚刚像东尼讲的说屠夫的工作，或是去澳洲打工这种工作，其实我觉得换个角度来说，其实并不是不好的哦。那再从我们刚刚上半场所提的一个东西哦，其实哦有 从中国大陆的那个民生指数来说哈，其实在这里哈，有如果是教育水平在小学以下的家庭里面有71.7%的家庭是希望子女能够念完大学或研究所的，那如果是教育水准在高中以上的呢，有93.7%的家庭是认为子女应该读完大学的。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读东东，你看我们新闻所提的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少数的个案了，其实多数的父母亲还是希望说子女还是能够把高中本科研究所都念完，在这个情况下面会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当然白领阶级是势必是一定要有大学毕业的这个水平或甚至于研究所的水平才有办法去升任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刚刚东尼所提的那个卖猪肉的故事，我这边再分享一个小有趣的概念哦。其实那个北大屠夫啊，这个部分在网上已经有一些资料哈。其实他们在学的时候已经要开设所谓的屠夫学校了，而这个学校呢，除了他短短的这种纯粹卖猪肉剁猪的这种东西之外，它还有所谓的品牌管理技巧啊，变成一个连锁加盟的事业体了。现在已经从2012年的12家店已经变成到70家店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台湾以前在做所谓的 CAS 那个优良肉品认证的时候，其实概念是一样的。那只是说那时候是政府去介入，强制的让这些比较低知识分子的去接受这样子的事情。换个句话来说，这个变成了中国大陆内地的一种自我品牌的自主管理的升级。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谢谢。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想法，非常谢谢周建成老师。那我们也谈谈台湾的问题，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肖惠普先生。当然刚刚提到周建成老师提到这个，我们撇开这些特例来讲啊，大部分的父母还是希望子女能够念完大学，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啊。但是这个龙凤之争的这个激烈竞争之后呢，生源增加了，那个教育品质就很难管理。现在台湾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教育越来越普及化，但是却出现了私立学校可能生存不下去的一个状况。尤其是现在因为台湾的少子化，可能很多的私校都面临到关闭，甚至有人说台湾的大学要关掉一半才能解决高等教育的问题呢，你怎么看？
是东宁，谢谢。但我很快的接一个刚刚的话题，就是说卖猪肉如果有高级知识分子，其实在台湾我们台湾的农业很先进，你看台湾那个农业下乡的全部都是硕士博士，所以台湾的农业有今天在全世界一流的就是靠这些人。而且美国来讲，你不要小看美国的麦当劳这些连锁店里面全部都是博士在研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好现象啊，让这个中国大陆升级。那么台湾的问题呢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台湾呢好像就是从这位某位诺贝尔奖得主提出来就是教改以后呢，听说他也没有问我听过很多老师的complain 说他在做教改的时候，他也就是高层的那些尖端的精英分子在自己做了一些决策，然后都没有把这些实际上在初中高中这些老师实际在教学生的老师来询问他们的意见。就是我想老师最知道学生是什么样的，结果你不去问那个普罗大众，就问那几个那个核心的那些精英，就会有失衡。所以一下子台湾变成百家齐放啊，一大堆大学。台湾是全世界唯一全世界唯一的国家，那个学校盖得比学生还多的，所以每个人进大学都还不够填满100%。所以我很高兴看到那个台湾现在终于有一个退场机制。
那么私校的退场机制，
不见得私校，我觉得公立学校做不好也应该退场，不是光私校。然后他们好像也定定了几个标准，我看了一下这标准中四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招生不满当然他硬性他讲说3000人，那有的学校比较小，他就说招生不满60%的他评鉴很差，这个评鉴差这中间就有一些什么来评鉴啊，怎么评鉴啊，这个评鉴的标准有很多，这就值得大家去落实来探讨的。欠薪水，我觉得这欠薪水这公司都快破产了，那我就不知道这些老师还在那边怎么教书。还另外一个就是违法，我们有很多人就是教学，我们大家都把教学当成很神圣，但是我们还是有些不孝之徒把教育当成一种掏空啊，什么炒地皮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拭目以待。
谢谢张惠普先生。那么除了台湾这面临高等教育的问题之外，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周建成老师，您也比较了解大陆一个中国大陆一些大学教育的一些情况。那我想请教的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今年中国的高考100万学生弃考，还有一些是考上了弃读啊。那么今年2013年中国应届的大学毕业生有699万，根据我看到的数字。不过 到目前为止就业的情况并不理想啊。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现象啊，导致大家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那就是你毕业之后可能还是要靠一些关系啊，这个关系户或是拼爹门，你才有办法找到工作跟就业啊。你怎么看这样子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影响了大家对于大学教育跟高等教育的一个信心呢？很快的，简单。
我觉得首先这个部分要分两个部分来看了。第一个部分是那种拼爹户跟关系户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亘古以来，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我觉得只要是华人的地方，目前都有这种现象存在，就是我觉得很难避免的问题了。那换个角度来说，我们从广的来看，600多万的学生，他们这样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或是失业率不断的往上提升，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就要有从两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部分是这些毕业的学生是不是真的能够学有所长、学有所爱呢？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像我们刚刚前面看那个屠夫的那个北大那个张同学哦，那这个部分他就可以去看到，他觉得说，哎，我觉得我当屠夫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可是可能没有一个大学在教这门课啊。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是不是现在目前大学的科系的调整的速度，可能要用比以前的调整的速度还要来得快非常多来做调整？哦，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面，我觉得不能说大学是完全没有用的，而是要说大学要如何去调整到顺应时代的潮流，顺应到现在目前产业的需要，顺应到我们现在目前到底需要哪些人才，然后因材施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
周建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听众，我想先把握时间接听听众，再把时间交给博弈来主持接下来的讨论时间啊。台北的刘小姐，我们很少有女性听众打电话进来，刘小姐您好，请发表您的看法。
好，您好哈，我有两点要分享哈。一个有关教育呢，我不认为是要完全要用功利主义来看哈。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后现代，每一个人他读完书啊，他想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哈，是非常个人的。那我们不能再用那个只注重那个白领工作或士大夫观念来看这个选择工作和职业。那我认为在台湾应该要重视那个技职教育。我认为年轻人啊，就是说一技在身啊，就是可能对实际的生活比啊去一直追求那个文凭来的要好。那第二个呢，至于我个人的那个幸福感哈，我常常哈，我现在已经有10年不看那个新闻啊政论节目，我的幸福感常常被媒体所干扰，所以我拒绝他们，因为他们讲的很多夸大的，而且常常炒作政治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台湾通膨哈，虽然这个我们的所得没有说增加很多，但我们的通膨也还算还不错，去比起邻国哈各国来讲。
刘小姐第一次来电话跟我分享您的感受，谢谢您。下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王先生请说。
哎，你好，我是湖南打过来的。
是
这个东西啊，你说北大呀或那个清华啦，这都是假的，你不要相信这么多。他有钱的就可以买到大学，你看我在这广州打工，有个也是学过大学哈，他也是学俄语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是他在做工的时候讲话吞吞吐吐，比个乡下人都还不如嘞。最后呢，他在那个北方那个打工呢，一个月工资在这里打了一个月工资，他工资就不要了，这也是大学生。现在这个广东打工啊，到处都是流浪的，你不要相信那么多。
谢谢湖南的王先生，谢谢您。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黄先生，
那个台湾的那个幸福指数怎么会幸福？房价那么，结果啊，一碗豆浆都要扣税，结果这都要扣税，结果那个房地产一直飙，结果啊，那个土增税降得那么厉害，2000年到那个2008年，土增税降了多少？降了四分之三，对不对？所以说哈，根本这个政府哈就没有眼睛。还有啊，我告诉你，这个政府真的没有道德。你说国民两党既然哈那个会计法可以强度关山，结果如果不是强度关，如果不是那一天的最台湾最黑暗的一天，哪有今天这个？
那个您的来电，谢谢您，不好意思打断了，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啊。黑龙江的张先生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张先生您好，请讲。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
喂，
请说，民进党的。
喂。
张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下半场的花园。
赶快。
哦，是我啊。OK，我是说大学之道在民。 闽明德在清明在子，也就是说大学有八目，德务自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好的，非常感谢台中的姚先生来电。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已经博士以来主持接下来这一段的讨论时间，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距离这个节目要简短的还剩下两分钟的讨论时间，各请教两位来宾一个问题。那请两位来宾一分钟时间简短为我们来回答一下，就是刚刚有听众提到说这个学非所用，有人觉得是一个问题，有人觉得不是一个问题，想请两位来宾很简单跟我们分析一下。先请教台北的周老师。
简短跟博弈报告，其实在这个部分学非所用的部分，其实在台湾来说，因为科系调整的速度比较慢，其实在这个部分非常的严重哦。像我们之前有看过那个清大博士去炸鸡排啊，或者是有这种状况来说，其实这个部分科系调整的速度真的是慢了比较多哦。那以我自己所在教的那个台北海洋技术学院来说的话，其实科系调整非常快哦。你有想过在十几年前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剪头发也可以念个大学毕业，那现在其实以海院来说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科系，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每个大学可能在这个部分环节上面要赶快做调整因应。谢谢。
好，那么请教华府的赵惠普先生，那您怎么看待学非所用这个问题呢？简单的给我们回应一下，一分钟的时间，谢谢您。
学非所用，但这个时代有很多变迁了。那么有没有台湾有很多科系就为了他要达成四年，他比如说调酒都要学四年，就大学毕业，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那适当的缩减是很重要的。那但是中国大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说教的是一回事，那企业的是一回事。我觉得这两岸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70%几的企业家说我找不到我要的人呢。所以你有没有我们从现在用教育的方式来检讨，就是说这是不是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就是说怎么样让我的毕业生很快的就可以跟这个企业界相结合。我们在维吉尼亚就做得非常好，然后我们这些我们的那个23个那个 college 里面变成是跟大家建教合作，而且很多中小企业跑到我们这边来变成他的这个研发的一个重要中心，而不会花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好，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刚好可以请两位来宾可以一分钟的时间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做总结。先请华府的赵惠普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是这样子哈，就是我毕竟在美国，在维吉尼亚，我们美国有一个前总统，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执行人，叫 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他曾经讲过啊，他说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有很多种重要的因素会让它伟大，会让它强大，但是所有的因素里面呢，教育都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基础。一个没有教育的国家是不可能变成一个强大而伟大的国家。我就把这当成我今天的结论给大家做申请。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回到台北周老师一分钟的时间，谢谢您。
谢谢。其实我觉得教育来说哈，其实学非所用，要如何去以学以致用的情况底下面，其实由产业界来做。刚如同赵先生所提的，其实产业界跟学校之间应该要做相对应的链接，这样比如说甚至于推动很多相关的认证。那其实现在台湾的证照量也非常的腐烂，那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势必要做一些变革跟改革。那在这个改革底下面，由产业界来主动，比如说用同业工会的方式来主动来做这样的认证，我相信会对于台湾的教育事业来说会更加的学以致用的。谢谢。
那您觉得青年的这个幸福感要如何的提升？
我觉得青年的幸福感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最重点还是在我们刚刚所前面几个听众所提的，我觉得就是工作跟房子的房价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只要能够适当的解决，比如说像我们邻国的新加坡，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像日本，这些状况只要能够改变，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青年的幸福感一定会提升的。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那么同时呢，今天的话题非常的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听众的观众朋友们的来电也相当的热烈，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积极的参与。那么特别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是的，我们今天的确两个话题讨论都非常有意义，希望两岸的民众的幸福感都能提升，两岸的青年学子也都能够更认识大学教育的价值，找到更好的出路。好的，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以及台北海洋技术学院的兼任讲师周建成老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